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频中波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3 频道准时与我们相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本期节目我请到了台里的两位同事玉军和他的先生恩华，今天我们将带您游览美东三座历史名城以及世界著名的自然景观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次的旅程将体验从繁华的纽约市领略这座不夜城的都市魅力，波士顿这座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城市，探索其独特的殖民历史和现代风暴。接着我们会抵达美国的政治心脏华盛顿特区，参观白宫、国会大厦等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有壮观的自然景观尼亚加拉大瀑布，让我们一起感受大自然的雄伟与壮丽。您准备好了吗，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次难忘的旅程吧。你好玉军，你好恩华，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你和先生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段新的旅程。首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做个自我介绍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军，然后很开心能成为这一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恩华，我也很高兴能够成为嘉宾。
你们是第一次来做节目吗？还是说之前有没有其他的主持人邀请你们来做过人在旅途节目啊？
没有，这是第一次。
那我还是很荣幸啊，能够把你们第一次当嘉宾的这个机会，就让我再落在我这一档节目上了。那我这次听说你们是在美东北这边游玩，那能不能首先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出行的这个准备计划，为什么要选择美东北啊，纽约啊，然后华盛顿这一块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旅行前的计划之类的呢？
主要是我父母这次来美国了，然后他们俩很想去美东走一走，因为之前我们是住在加州那边的，就是我们是从加州搬到西雅图的。前年吧，所以呢我妈妈她是在加州待过几个月，所以相当于美西这边她也都已经看了，所以她这一次就很想和我爸爸去美东，所以我们就计划去美东，然后就开始看机票啊，然后看一些攻略啊，然后因为要去好几个城市嘛，所以我们就得想好先飞到哪个城市，然后再从哪个城市租车，然后再去另外几个城市。对，
那恩华就是作为随行家属，呵呵，跟着玉军还有家人们一起过去。那你在这计划当中有没有什么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是四方讨论下来有没有首先的先后顺序，有没有先比如参观哪个城市然后再参观哪里这样的？
对，这个我们之前确实做了几个方案，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可能最佳的方案就是先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的话再去波士顿，然后再沿着西南这个方向一直到DC， 然后再从 DC 飞回来。我们发现这条路线的开车的时间可能还比较就算最优的吧。就是也考虑过其他几个方案，但是发现可能这个方案是算是开车加飞行，可能时间上是比较 OK 的一个方案。
哦，这样子。
而且我们发现从西雅图飞那个大瀑布，也就是那个水牛城，那个 Buffalo 那个 city 的机票非常便宜，就是可能也是就是那个特定的日期吧，那一天非常便宜，好像才$130、就是、
那很便宜啊。
对，就非常便宜，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别的日期好像都没有 有这么便宜，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去美东那边旅游，就可以看看去那个 Buffalo 的那个机票，然后多查一查，可能就会发现某一天就会特别便宜，就赶紧订，因为我们就是那一天发现特别便宜才就赶紧订了。对，
那是直飞过去吗？还是中间要转机？是
在芝加哥转了一下，
但是很像时间很短，因为它总的时间其实是和直飞差不了很多，因为那个转机好像等了个两个小时，但是飞行时间好像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就觉得就不会很累，就不累。
更正一下，
挺好啊。
底特律
也是中间五大湖那块儿。那其实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知道，我们节目这个电台是在西雅图嘛，是在美国这个48个州本土的最西北角，所以要飞到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长途飞行，当然除非你是飞到什么爱达荷州啊，飞到俄勒冈州之类的，那肯定横跨这个美东美西，那一趟飞行不亚于一次国际旅行。我之前有一对也是夫妇在节目里，他们呢是夫妻两个，是在一个在美东工作，一个在美西工作，所以每一次飞行就跟一次国际飞行一样，还要来回倒时差什么的，所以特别特别的辛苦。
是。
那你们这一次是大概有几天呢？是一个礼拜还是说多少时间？
没记错的话，因为时间也过了有这么久了，所以我印象中应该是十天九夜。对，差不多十天九夜。因为去了四个城市吧，相当于。
那还可以，我觉得不是很赶，每天每两天一个城市。行，那咱们就从瀑布开始吧。你们到了这个水牛城以后，是有什么，比如说机场大小啊，然后租车这一块流程，能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就是因为我们飞到的是那个 Buffalo 那个国际机场。然后那里的租车的情况是，他过了12点，他的租车的点就关了，所以我们就是当天晚上找了一个机场附近的酒店，然后第二天一早去了机场，去租车的，相当于打了一个 Uber， 中转了一下，否则如果是当晚的话，可能那个是租不到车的，就是有这点考虑，因为我们买了一趟飞机，到达水牛城的时间是超过了12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不还好，反正是能够解决。对，就是说租车的话，其实也没有别的特别的，我们可能就是在网上找一下。
那人会很多吗？有排队吗？比如说像在洛杉矶机场，有人排了两三个小时都没坐上车呢？
没有，因为那个机场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的机场，所以基本上没有排队。
Okay, okay.
然后包括你可以在网上提前把资料都填好，他会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把资料都填好，所以到那儿就基本上很快就可以拿到钥匙。
哦，那还挺方便的。你们这次到瀑布的话，我记得瀑布有一个项目是可以开船开到瀑布里面，你们有参加这个项目吗？
有，
那个是必去的吧。
都是就是要买那个雨衣，然后但是雨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的那种。
对，
没有，雨衣很起到作用。
有吗？
对我来说还是很起到作用。我出来的时候还是干的。
我是全湿了，但那个雨衣本身的质量其实挺好的。
对，就是看你怎么穿，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把那个帽子那块系紧的话，你还是可能会全身都湿掉，但你如果系紧了，
你们是什么季节去的呢？是春天去的？
那夏天，我们是6月底吧，6月下旬，6月底。
那水温还不会太冷？
对，不冷。
哦，那实际上是冬天去，那不就遭罪受？
都比西雅图要高很多，我记得。
高个5-6度吧，可能30度左右。
哦，那边应该是提早进入夏天了。
对。
瀑布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彩虹桥？那个，因为我看那个美加边境那一块还挺有名的。你们有去这个边境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像西雅图，我们这边不是北边有一个和平门这个景点吗？那 在瀑布那边有没有类似的这样子的国家公园之类的边境景点呢？
应该是有，但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的签证还没有，当时没有办，所以我们就没有去那一带。但他应该是有一座桥，我印象中就是过去了，应该就是加拿大那边，但是可能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公园倒是没有注意。
哦，那相邻的城市是多伦多是吧？
对，多伦多其实你过了那个桥应该还要开一个小时吧，我印象中。
哦，
还要开一个。
OK OK， 我印象中他那还有个电视塔，然后我觉得哇，那电视塔还挺那个啥的，是有电视塔吗？
对，特别那个造型特别像这个太空针，然后一查也是那个年代造的，六十年代还是？
都是六十年代。
对，
干脆让这个布法罗和西雅图结成姊妹城市算了。瀑布完了以后呢，你们在那边就除了那个坐那个。船，然后还有其他的体验项目？
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看个烟火。
哦，对对对，
哦，还有烟火啊！
但是那个我需要说一下，那个我需要提醒一下想去那边旅游的听众，因为我当时在小红书上查攻略，他说有烟火10点钟开始，我以为可能会有个什么20分钟或者放个两次怎么样的，结果呢，所以我呢我就很拖延嘛，因为我都是比较拖延，所以当时呢我还带了孩子一起去，所以我说先给他们，因为比较晚嘛，10点钟开始，我就说给他们洗澡什么的就都弄好洗漱完了再去看，结果呢就快10点钟的时候我妈就催我们快出发，然后我还在那慢腾腾的，我说没事没事，我说那个我说应该会放一会儿，结果呢我们就刚出发可能差不多就是10点差个3-4分钟吧，我们出发就在路上就发现那边已经在放烟火了，然后等我们走到那儿烟火就放完了。对，然后
就几分钟就没了。
对，其实就五分钟，但是那五分钟就很宝贵嘛，因为我知道之前我有朋友跟我说过，就是后来我还发了朋友圈，然后我朋友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有烟火，可能是不是就是这一两年才有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10点钟，我说但是要赶紧去，因为就错过了那五分钟就没有了。我们正好是要出发，第二天出发去波士顿的前一天晚上看的，然后错过了，所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感觉是一个遗憾吧。
哎，留个遗憾嘛，咱们也还有下一次去的由头，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很有可能我可能，到时候说不定要带我公婆去呢，或者怎么。
对对对，留个念想，咱们下次去还能够，有动力。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提醒一下那个听众朋友，就是那个晚上有烟火，然后10点钟之前一定要到。我因为在小红书上看了一些照片，我觉得很好看，那个就是瀑布，就是那个烟火闪耀在那个瀑布上面，我觉得很漂亮。对，
谢谢于军啊，这个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布法罗，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还能看到烟火。平常咱们一听说旅游景点加上烟火，那就大概就是迪士尼了。这一块咱还真是没想到。那你们第二天就直接去波士顿了，那是开车大概多久呢？
我印象中开车得有7个小时左右，因为这可能是最长的一段距离了。对，所以就是中间可能要停留一下，然后在中间其实有经过几个城市，比如说 Rochester 的那个大学的城市，还有雪城，然后还有纽约州的首府。叫 Albany 还是叫什么城市？
哦，哎呀，你经过的都是世界名校啊，雪城大学，然后罗切斯特大学，阿尔巴尼，
但都没有时间去，因为我们比较赶。
那就是这一天基本上相当于就在路上了。
没错，这一天都是开车。
那美东开车和美西这边，比如说西雅图这边有什么区别吗？大家开车的习惯呀，然后开车的氛围这块。
怎么说呢，其实路上高速路上面肯定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他们的高速会收费，然后我们租车前是提前查了，就是你最好 租一个那个带 ETC 的功能的，就相当于自动给你收费功能的那个装置，就加个几十刀还十几刀。
哦、他们那个 i95 也收费啊？
对，他们其实也是 i90， 就那段。
哦。
他们中间反正应该是快到波士顿那块会收费，然后从波士顿然后一直到 DC 那段都有收费。
哦。
啊，我记得总共的就是高速的费用、哦、或者是进城的那些也有一些高速嘛，总共加起来可能花了快200块钱，就所以高速
200美金啊，哇。
对，哎，还挺多的。
就看来人一多到哪儿都得收费。
对，
那听众朋友们，咱们也注意一下哈，这个美东和美西，虽然它都是美国，但是呢，很多这个地理上的原因呢，美东比美西其实要繁华很多，所以也注意咱们开车，也不要完全听信咱们网络上的一些鸡汤文，说是美国没有收费站，美国也有收费站，只不过呢是部分收费，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期规划，那道路收费这块一定不能吃亏啊。我记得我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我妈来这边看我，然后她租了一辆车，结果开到哪儿不知道，她那个高速路收费呢，她没有进入的那个，就是她进入高速的时候她没有闸口，她出高速的时候有闸口，而且那个闸口呢还不是有人看管的，它是无人的看管的，然后他也没看，他也没其他的道路，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就上了那个收费道路。完了以后离开那个闸口的时候呢，他那个照相机就自动把那个车牌拍了下来，结果他也侥幸心理嘛，他也没去管。然后他回国了以后，突然两个月以后发现，哎，怎么这个信用卡一笔账单还40多块钱？发现一看，哦，这个账单逾期未缴，然后根据这个车牌号，这个佛罗里达那个收费站找到了这个租车行，租车行呢就把这笔钱就狠狠的就提升了一个档次，就直接就把这个账单就算在我妈她那次租车的费用上，所以这个亏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能吃。
是的，是
的。那你们到波士顿以后有什么景点能给大家分享呢？波士顿龙虾我觉得很有名哦。
这个确实是有的。
波士顿龙虾，对，我们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在那，然后他是在一家粤菜馆，
没错，
请我们吃饭，然后就点了两盘那个龙虾，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但是应该不便宜。
粤菜，那就是说波士顿龙虾以中餐的做法，那这是怎么做的呢？
就有点像那种炒蟹的感觉。
嗯，
对，但是它可能是
上面有那个蒜蓉什么的之类的，是吧？
应该是
有，
应该是。
那你们觉得和这种连锁超市或者说相比 Costco 的这种龙虾相比有区别吗？
因为平时我也不太吃龙虾，所以不知道，但是感觉跟螃蟹的肉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很鲜美，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挺鲜美，然后挺入味的做的，所以我们反正都吃了。
那你们有没有尝他那个 clam chowder 那个蛤蜊汤啊？
没有，因为以前我们是住湾区的嘛，然后就跟旧金山连一块儿，所以我们经常去那个旧金山，然后旧金山那个渔人码头那一块不是有这个玩意儿吗？这个什么，对，所以我们也吃过几次，然后包括带我妈都吃过，然后就觉得就是尝个鲜，但是味道一般吧，没有很喜欢。
我听说那个西雅图咱们这边不是派克市场也有那个蛤蜊汤，然后上次那个节目嘉宾他就说这个蛤蜊汤的配方就是抄波士顿的。
哦。
所以就是怎么说，好吃的东西它到哪儿都好吃，但是呢，到哪儿它都是这么一个配方。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在波士顿没有考虑过吃这个。
另外，听说这个波士顿龙虾其实它的原产地是在缅因，因为它要在水冷的地方才能够产出来，所以其实并不是在波士顿产的。
哦，是这样子，这样，讲的我都饿了。 那波士顿景点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波士顿相当于美国的这个高等学府的集散地啊，像很多常青藤学校，那你们有没有去参观一些相关的景点呢？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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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这个肯定是必去的吧，因为我还带着两个孩子，所以像我爸爸也是一直都知道这个哈佛啊、麻省理工就是这个享誉全球的知名学府，所以我们好像第一天就去了哈佛和麻省理工，然后两个学校离得很近，所以我们就一起逛完了。对，然后我们还去了哈佛的那个叫
旁边有个艺术博物馆。
对，艺术博物馆。对，我觉得那个艺术博物馆还挺值得去看一看。我们当时是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可能就待了2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可以在那里看一天吧，因为它有3-4层楼，然后包括这个亚洲然后非洲的一些这个艺术品啊都有，然后还有一些名画都有。梵高的画、莫奈的画，我当时还问了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因为我知道有嘛，但是他那个画很多，就是摆在那的画很多，所以我就特意直接问工作人员，我说那个莫奈的画在哪儿，哪一层楼或者哪个区域，然后他就给我指，然后我就专门去仔细看了看，然后就跟那个还有梵高的自画像，我就给那个，因为我还挺喜欢梵高嘛，我就对，我就自拍了。
他们应该都是印象派吧。
应该是吧，
因为我觉得波士顿的人文气息特别特别的好。
对，我最喜欢是梵高的那个向日葵嘛，所以我们家都挂了一幅那个向日葵。对，我是从国内海运过来的。
哇。
对，因为这边可能有这个画，但是这边就是我那个就那个叫框吗？
像画框。
画框就是国内会做的比较精致，然后比较大气一些。我这边我没找到啊，所以我当时就是想装饰一下我的房子，然后想在客厅挂一幅这个梵高的向日葵，然后就是在国内淘宝上面找了，然后海运过来。题外话。
哎，这点可以建议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在美国的听众朋友们，真的艺术气息千万要怎么说，不说重视，但是也要有艺术涵养吧。虽然说咱们西雅图啊都是理工男理工女的这个集散地，什么高科技啊然后造飞机啊都是跟理工相关的，但是咱们该有的艺术气息还是得熏陶熏陶，是吗？
对，西雅图其实 我妈妈来之前，我不知道这边其实还有这个什么亚洲什么艺术博物馆。我妈昨天刚去打卡了，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是啊，你不知道？对，因为她之前是去了那个西雅图的，就是叫艺术博物馆吧，是吧？我们这有一个，就在downtown那边。
对。
然后我那个我也没去过，然后我妈和她一群朋友去了，然后过了。大概一个月，他就跟我说他要和他朋友去亚洲艺术博物馆。我说啊，我说西雅图还有这个？他说有啊，然后提前预约。我前天跟他预约好的，然后他昨天去了，就是免费嘛 ，free。
哦，这个还我也挺有兴趣，到时候去看。
对对对。
然后岳母说旁边还有李小龙的墓，结果他那天去的时候是星期四嘛，没想到还有三波人，就看到三波人去扫墓。去送号，觉得还挺意外
的。嗯，我也没去过。
那个我听说那你们这次要是带着小孩的话，因为我听说有个都市传说啊，说是摸一摸哈佛先生的那个金像的那个铜像的脚，他就能够考上哈佛。你们有摸的、那个、
但是遗憾的是，我想告诉听众朋友，现在那个叫做金脚趾吧，对，金脚趾好像被框起来了，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触摸了。现在
是因为考上哈佛的太多还收不了学生了，
在装修。
可能是在什么改造或者维修中，然后那个整个的雕像都被隔离了一下，然后就没办法直接接触。对，但是之前我知道都是可以的，之前我姐姐从国内过来旅游前几年他们都摸了，所以这次我们去，哎，就会有点小遗憾吧，对，然后就没有摸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幸运的是，因为之前那个哈佛不是也有学生抗议嘛，因为那个就是、
哦、
对支持那个巴勒斯坦，对，就一直在抗议，所以他那个主校区其实一直在关门，就是五月份，包括好像四月份也在关门，然后到五月份也在一直都关，然后六月份。我之前查这个攻略，好像六月份也在关，所以我当时是有一点忧虑，就是怕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主校区是关门的，因为主要还是看那个主校区嘛参观，所以我就一直在 check 嘛，我就一直在查更新啊什么的，结果就是我们去的前一周它开放了，就哈佛的校
园，很幸运哦。
对，哈佛的主校园，所以我就觉得这应该是最幸运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去波士顿最主要的一个景点，必去景点就是去哈佛打卡嘛。对，所以后来他当时是好像开了两个小门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从那个小门进去的。对，但是他那个图书馆我不知道是那一天不开放呢，还是说暑假不开放了，我们图书馆没有让我们进去。对，就是那个图书馆、
图书馆我估计都是每个学校的这个标志性建筑。
对对对对，你去过吗？
我只去过华大的图书馆。
对对，我也是去华大的。对，然后所以我就想，所以我就挺想去的，想对比一下嘛，结果他就是不能进。所以我们就在附近转了转，然后在主校区转了转，主校区一出去就是那个哈佛的艺术博物馆，然后在里面大概待了两个小时吧。所以因为我在这个哈佛的这个艺术博物馆，我觉得东西就是这个艺术品还挺齐全的，看的挺多的，所以我后来去纽约的时候我就没有去那个大都会了，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也去过，所以我觉得看那个哈佛的那个艺术博物馆我觉得够了。
真的是一个哈佛就是能够让多少的就全球的莘莘学子过来崇拜，过来朝圣啊，这是就是波士顿的魅力所在，它这个城市的气息就在这儿，它的底蕴就在这儿。
对，而且这个艺术博就是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艺术博物馆，真的就是很有这种，就不光是学术氛围，还很有这种艺术的氛围，所以我觉得很喜欢，很独特这一点。
嗯，真好真好。那哈佛完了以后，你们是在波士顿在哪里的景点 再接着进行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去了，因为我们去的那两天下雨了，下雨可能就会有一些计划就搁置了。下的还挺大，我记得就是，所以我们当时开玩笑嘛，不是说那个西雅图的人出去玩，不管去到哪儿都会下雨吗？
自带萧敬腾的这个那 buff 是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两天他不光下雨，他还时常就是下那种大暴雨，感觉，所以我们都不太方便出行。我们当时就去了一下那个公共图书馆吧，叫。
哦、
oh. ，对，公共图书馆，那个公共图书馆有点像华大的那个图书馆。对、oh, 就是很复古很典雅，然后就一走进去就那个大厅就特别的大气恢宏那种感觉，因为
听你感觉现在描述维也纳呀、啊。
有那种感觉、嗯、我反正个人非常喜欢，然后我就说哇，这个公共图书馆也能做这么美，这么又大气又美，然后我就很喜欢。但是它面积不大，可能基本上逛个什么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啊，这样。
嗯。
哎呀，真好真好。波士顿我其实特别想去，但是一直没机会去。我反正倒是挺想去。哎，你们有去过那个肯尼迪的那个图书馆吗？因为它之前也是马萨诸塞州出来的嘛。
哦，是吗？你说波士顿还有一个肯尼迪图书馆？
对，应该是在波士顿附近吧？还是，我印象中应该，因为肯尼迪他是原来的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所以、哦、他应该在波士顿附近吧？我觉得。
哦，那我们就没
有。对，就在波士顿。我对下次的话，哎，这咱们又留了一个也不是遗憾，也留了一个想再回去参观的这边念想啊。
嗯，对对对，我们最后一天在波士顿最后一天，我们去了一下那个也是很有名的叫什么直路革命。
嗯，对，就是它有一条路线叫 Freedom Trail。
自由之路
哦，
其实也就是他当年怎么反抗英军嘛，然后
就是倒查那个地方。
对对对
对对
对，他有一条路线，当然可能我们只走了一点点，就走了开头一点点、
okay.
对
对，我印象中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宪法号军舰，他也挺有名的。
没错我们也没有上去，所以比较多的等一下子再逛，
那就留给这个恩华的爸妈来的时候，咱们再去另外一边。那布什顿完了以后，你们就是到哪？到了纽约还是到 DC？
其实我们先，因为我当时有个同学，他建议我们可以先去罗德岛玩一下。
哦。
所以我们在路上就兜了一下，先去了罗德岛，去参观那边的那个叫悬崖边。的一些豪宅，就是先在那里大概逗留了一个下午吧。
看房子去了。
在罗德岛不是说是就是全美面积最小的州吗？罗德岛州。
对，罗德最小的州。
对，然后那里有很多就是富豪的豪宅，然后其中有一个豪宅的名字。我得查一下，就是那个拍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当时莱昂纳多他不是演男主角，然后他那个豪宅的取景地。
哦，小李子他那部电影，哦，那真的很多咱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参观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因为他那有很多。很多豪宅，我们是时间有限，我们就选了其中一个也是最有名的一个豪宅去参观，但那个名字我现在也有点想不起来了，我待会儿查一下。但那个就是那个了不起盖茨比的那个取景地的豪宅我们没有去，对，时间不够了。
那也是挺可惜的，又留个念想。
那个 我觉得如果去那个罗德岛州的话，肯定是要选其中一个豪宅一定要参观吧。我们当时去的，哦，查了一下，应该是叫做听涛山庄，就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对，
听涛就是观海听涛的这个。
对对，因为它就是在那个大海边上嘛，悬崖边上的一个豪宅，然后是一个地铁，铁路大亨吧，当年的一个铁路大亨，他们家族的一个超级大豪宅。
哦。
对，就是进去，就是反正就是闪瞎了一眼吧。
这是非常励志的这么一个景点，我可以想象得到。
对，超级奢华，所以还是可以去参观参观。就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可以去、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路上可以去一下，因为也没有绕很多路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好像我查了一下，好像那个莱昂纳多演的那个电影的那个别墅叫做取景地，好像叫云石别墅，云石 marble，
云石，
对，云。Okay.白云的云，石头的石。
咱们听众朋友们记住了，一个是听涛，一个是云石。
对对对，听涛叫做 The Breakers， The Breakers 叫做，也可以查一查。就是大家如果想去这个罗德岛州玩的话，可以查一查。我们当时间有限，我看小红书上它有一些，就是除了这个别墅，还会有一些别的项目，好像也挺好玩的，在森林里面踩那个，就那个森林里面有个铁轨，然后就是踩那个什么小车子，那个好像挺好玩的，我看
了。哦，这种亲子也是亲子互动的节目，
对对对，我觉得对对对对，我们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就没有去。但是我当时看了这个项目，也觉得很适合亲子，就是小孩子肯定很喜欢。然后在那个大森林里面，然后风景又好，然后空气又清新。
哦，那正好，那以后等我儿子长大了，我也带他去。
对对，你可以带你儿子去。对对对，是。
那你们接下来罗德岛完了以后是再到纽约了是吗？
对，我们那个去纽约的路上，除了去了罗德岛州，我们是不是还去了耶鲁？
啊，对，也去了趟耶鲁。
对，
也
去
哈佛耶鲁，那真的是攒齐了。
对的，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东部游，他可能只去了哈佛和那个麻省嘛，但是可能很多人会错过那个耶鲁，所以可以注意一下。就如果但是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因为也是在路上，也不绕路的，然后去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够了，就是去耶鲁转转个把小时就够了，我觉得也是很值得一去的。
耶鲁是在哪个位置啊？
耶鲁就是也是在它的高速中间的有一站，它那个城市是叫做 New Haven。
啊、New Haven。
对。
嗯，
它
实际上是在纽黑文的 downtown 那一块，所以就是反正是属于比较人比较多吧。但我们去的时间可能比较晚，所以学校里都没有什么人。
对，而且已经放假了。
对。
OK。要是趁着开学的时候去，那就是能看到正儿八经的学校气息了。
没错没错。
嗯嗯。
那你们在纽约是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呢？因为我听说纽约特别大，然后特别包容，然后什么样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都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呢？
第一站实际上是去的，我记得是去自由女神像，对吗？
嗯，第一站是去曼哈顿打卡时代广场了吧，因为时代广场太有名了。太有名了，我就带我爸妈就是在曼哈顿到处转，就是暴走。
暴走。
就是暴走曼哈顿。然后刚开始我爸妈说，就是说因为曼哈顿很有名嘛，然后刚开始他们一眼望过去就说，哎呀，其实这个和北京上海啊，这个深圳啊，就这种 CBD 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嘛，因为都是这种高楼耸立。然后人流很多，然后后来我们是去了一个纽约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叫 Summit One 吧，就是它是可以登到上面90多层，看就俯瞰整个曼哈顿。对，然后就很有视觉冲击力吧。对，就全是各种建筑高楼大厦呀，就这种很摩登啊，然后很繁华的感觉。然后我爸爸就说了一句，说这么看还是纽约曼哈顿还是第一，就是感觉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就是因为之前我和我老公去过2次纽约吧，我们其实都没有登到这种最高点上去看，我们都是属于暴走。对，就是叫什么，包括帝国大厦呀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到那个电梯坐到最高层看那个夜景啊，或者看整个俯瞰整个曼哈顿嘛。这一次我爸妈来了，我就觉得还是带他们上去看看，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包括帝国大厦这些都是属于比较老派的这种看登高望远的地方，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叫 Summit One， 说耗资30多亿美元。就是现在最火的一个就是登高看远的这个建筑吧。然后我们当时晚上和朋友吃饭，就住在曼哈顿的朋友吃饭，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他都没有去打卡，但是他知道就是很有名，就这栋可以俯瞰就是整个曼哈顿的这栋高楼叫 Summit One， 就很有名。他说他都还没有来得及去，然后就说我们竟然知道这么个地方。对，所以可以建议那个听众朋友，可以就如果要去曼哈顿的话，可以登上这个不知道是第二高楼还是第三高楼吧，好像比帝国大厦还要高一点。
哦，那我觉得还挺符合网红景点的定义的，就是没来过的人知道，在本地的人倒不知道了。
对，就是甚至本地的人都还没有去，就是听其
都没听说过。
对，听其名，但是都还没有去过。然后它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就是这个建筑，这个Summit One， 它是有90多层，然后呢你走进去呢，它是一个360度落地窗俯瞰那个曼哈顿全景的，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魔盒。
哦，
对，它里面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工作人员给了我们墨镜和鞋套，因为它全是玻璃制成的嘛，就那一层，所以你不穿鞋套的话，你穿高跟鞋可能就会把它那个玻璃给划伤。
哦，划伤，对。
对，然后戴墨镜呢，是因为如果你白天去的话，因为它是全玻璃制，对，全玻璃建造，所以那个阳光射
刺眼。
对，就特别刺眼，可能会就是也会刺伤你眼睛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之前看攻略就是说一定要戴墨镜，所以我们一进去，工作人员也给了我们墨镜。然后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最好不要穿那个短裙，因为它是360度落地窗，就是你走进去它有好几层啊，好几层，三层都是360度落地窗，所以在楼下一层的游客 可能就可以看到你在上面，如果你穿短裙就容易走光，所以当时我也注意到这一点，我就没有穿短裙，对，没有穿裙子。
那这个设计特别前卫，我感觉没哪个设计师有这么大胆的想法。
嗯，对，就
不光是从造型上，还是从咱们说建筑的结构上来讲，这都是一个大难题。
对，就很有里面还有一个叫泡泡屋的那个我之所以会选择去这个 Summit One 呢，是因为它除了这个360度的这个玻璃磨合，它还有一个小屋子，然后里面都是那种银色的泡泡，然后就是
气球，
那气球就全部悬空在，
对，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玩打气球，
各种对，就小孩特别喜欢，包括大人都很兴奋，走进去以后各种我打你，你打我。
那这个特别适合21世纪的新兴人类来打卡。
嗯，就很适合全家游吧。对，可能老人可能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可能会站在外面等我们，然后我当时和孩子我就在里面玩了可能20多分钟都不想出来吧，所以很值得去。
那你们是没有去帝国大厦，没登上去过？
对对，就没有去帝国大厦、
哦、
就去了这个 Summit One。 对、
哦、那这个那西雅图不眠夜的这个景点就没打卡了。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西雅图不眠夜这一部电影，也是讲述着纽约和西雅图之间的一些爱情往事。嗯，也是特别推荐啊，纽约这个城市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景点，太多太多的历史啊。尤其是你刚刚还说你们去了这个自由女神像，那个地方的话，那个地方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美国移民博物馆？
那个应该我们没有去，应该是回程的时候吧，他应该可以。
哦 ，OK。
哦，那个没有去，我觉得去那个女神，它其实是一个岛上面嘛。自由女神岛，然后我觉得坐船过去的话，我觉得如果准备去的话呢，可以带一些主食，一些面包蛋糕，然后带一些 snacks， 带一些零食。然后登岛了以后呢，它有一大片的草地，然后对面有就是可能是可以直接看曼哈顿的那些高楼，然后还有海景，然后可以在那里野餐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全家坐在那里野餐，我觉得感觉非常好。
那真的适合这种，而且像纽约当地人的话，其实也可以一个周末就是非常惬意的就在那个地方野餐，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对对对对，我对就是自由女神像，我去之前没有抱很大的期望，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在那个女神像那里打打卡嘛，就拍两张照就走了，就有点走马观花的性质。但是后来我们就带了一些吃的，然后在那个草地上一坐，然后全家人聊聊天，然后看看这个很美的这个风景，然后在这个自由女神下面野餐，我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然后就很休闲很惬意，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是来完成任务，就是光只是打卡一样，对，
就是很自由。
对对对，就是心情很舒畅。这海风一吹，对不对？
那我们还剩下差不多5分钟不到的时间，那我们最后再分享一下华盛顿 DC 吧，因为美国首都毕竟是所有的这个政商的中心点。那 DC 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愿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DC 其实特别适合带小孩去，因为那边的博物馆。就是东西，比如说那个叫做有一个什么自然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那个拍那个《博物馆奇妙夜》的那个原型场地嘛。
哦。
二部吧，应该是。对，所以那个很值得带小孩子去看一看，他那边都是免费的嘛，各个博物馆。
对。然后但是它有一个收费项目，是那个有一个很高的纪念碑嘛，那个可以就是坐到上面去吧，坐电梯坐上面去。
啊，华盛顿方尖碑是吗？
对对对，那个好像提前预约还是怎么着，没去。对。
我
记得那块的话，它是可以直接就看到白宫的那个南草坪了。
对，从上面应该是可以看的，因为它那个是位置比较高的。嗯。
哦，我想起来有一个，我觉得可以特别说一下，就是我们当时是带父母去了那个国会大厦，就是国会大厦是肯定要去参观的嘛。然后进去了以后呢，就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解了一些里面有一些什么建筑啊，有一些雕像什么的。然后当时呢，我们其实是准备走的，因为讲完了，讲解完了以后大家就散了，有课就散了，然后很多人就走了嘛，离开了。但是我爸妈当时问了一句，他说诶，他说来这个国会大厦，他说没有看到这个参议院和这个
众议院、
嗯、参议院和众议院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那个新闻上面看到的，就那个对对，里面那个场景，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说是可能不准吧，我说可能不能进去。然后我妈就说问一下问一下，她说那个来了这儿，她说他们很想去看一下，就眼见为实。然后我就想起我之前看小红书，好像很少人说到国会大厦，就是提到去这个参议院里面参观啊什么的，我就以为不行，然后我让我先生去问。后来你说说。
后来一问工作人员，他还真的可以给你那个票，只要你给他出示了。因为我当时可能就给他看了一下，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嘛，他就是给看了一下绿卡，然后他就给了我们几张票，然后就让我们进去了。
对，但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条小道，就是那个。
对对对，反正就是有一个小柜台，然后
绕来绕去。
对，
就没有几个游客跟我们一起进去，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是可以去瞄的，瞄一眼的，然后在里面可以做做，但是不能拍照哦。他管理会非常严格，就是手机什么都不能带进去，就是很保密的那种感觉。
哦，那也是有没有看到哪个议员或者参议员之类的？
当时我们进的是参议院吗？
有可能是参议院。
有里面有一些那个工作人员，好像是刚开完会吧。
哦，那很难得啊。
对对对，我就觉得哎，真的就是以前你像那个不管是这个美国的新闻还有央视新闻，就看了那个参议长在上面就是
就里面吵架，见到大活人吵架。
对对，两边的人这样子跟他说说。对，我觉得那个很值得一看，就是如果去国会大厦一定要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就是那个参议给想去参观参议院，然后想去参观这两院，然后给一个小票给你，你就可以，工作人员就会带你去还是怎么样。
哦，那真棒啊，真棒。
嗯，对。
好，那么我们时间现在来到的差不多还剩30秒钟，那玉军、恩华两位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然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说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提一些小的提示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美东还是很值得一游的，然后因为它这几个城市就是自驾游的话其实距离都不算长吧，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带上那个父母，因为这几个城市也是很有名的嘛，全世界有名的，所以就是可以带上父母孩子，因为那里还有各大知名学府，所以就很值得，就是包括这个圣诞节暑假就一定要带上父母孩子去游玩。
对，然后因为我的小孩特别怕热，他们去了美东觉得好热，还是西雅图好，就
这个肯定不错。对，然后我的孩子就特别特别喜欢西雅图，然后就这一次美东之行，然后就发现这个西雅图这个夏天这个气候真的是太完美了，太爱了。
游了一圈发现西雅图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对。
啊，行，那我们接着讲到这里，也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那么又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开展了我们的美东之行，我们也穿越了纽约的繁华，波士顿的人文，最后在华盛顿的庄严中结束了这段奇妙的旅行。希望这次旅行不仅让听众朋友们让您感受到美国东部的多样魅力，也同样为您的未来旅行带来了启发。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玉军还有他的先生恩华，非常感谢你们二位能做客我的节目，也希望你们能常来做客，常来分享你们新的旅途。
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也请您听众朋友们，请您留意稍后为您播出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在这里祝您晚安。
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